自由西方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正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深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广西260000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9月6日，公元2000年11月20日星期四。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历史鉴定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时表示，希望中国人民达赖喇嘛为西藏总督。希望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举行任何一个会谈时，都必须把西藏问题放在首要问题来谈。沿尼泊尔军方开枪大战的21名西藏难民中，8名已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请听新闻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在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人民达赖喇嘛为西藏总督。根据发现者消息，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裴克珍先生于本周一同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会晤时提出上述问题的。裴克珍先生之后对记者说，我向李鹏提出人民达赖喇嘛为西藏总督的要求时，李鹏也提出条件说，达赖喇嘛必须公开承认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承认西藏、台湾就是中国领土不分割的一部分，并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宪法的有关内容。裴克珍先生表示，由他率领的澳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在中国进行一周的访问期间，不支持李鹏还同其他中国领导人也就人权以及西藏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商讨。裴克珍先生是欧洲议会绿色协会的会员，今年三旬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会晤了达赖喇嘛。裴克珍先生在事件呼吁说，为了制止因为西藏问题而在国际社会中对中国的形象所造成的不良反响，而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和达赖喇嘛举行和谈。但是欧洲议会多次向中国提出要求和西藏流亡政府或者与达赖喇嘛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藏族问题，可是中国方面直到今天一直玩弄着一些政治游戏，上天下棋，从来没有真正对待过和达赖喇嘛和谈的问题，反而强词夺理，继续着辱骂达赖喇嘛和拖延的政策。李鹏在本周星期一会见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时表示，欧美不少人士并不了解西藏的历史和先史，他们的结论往往来自国际舆论的片面和外局报道。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裴克珍先生向李鹏提出人民达赖喇嘛为西藏总督的要求之后，外交部发言人朱邦藻在期间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立场，并表示只要达赖喇嘛认同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中国政府将和他就个人处遇问题进行谈判。此前举行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朱邦藻回答了西周有关问题。他说，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省，不存在让达赖喇嘛担任省长的问题。这位发言人重申，达赖喇嘛是流亡国外，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分裂分子。他指出，中国对达赖喇嘛的政策十分明确，只要达赖喇嘛公开宣布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离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台湾均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就可以同达赖喇嘛进行公开谈判。朱邦藻最后表示，谈判的大门随时敞开的。这位发言人还指出，谈判主要内容是达赖喇嘛个人出路问题。上个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东俄三国进行宗教友好访问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关于他本人的出路问题时，我们为了自由的斗争，不是为了恢复达赖喇嘛制度和我的特权，如果是那样，整个斗争将随着达赖喇嘛的去世而崩溃，但我们的斗争是为了600万西藏人民，他们的权利、他们的福利、他们的未来，这是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而斗争， 不关一个特定的灵熊是否存在，这跟民族讲戏剧斗争。达赖喇嘛说，他是争取西藏自治而不是独立。当我向西藏人解释这一点时，他们有时感到失望，由于我们是个小的民族，现实就是我们的生存完全依赖是否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关于同北京的对话已经停止的问题，达赖喇嘛说，中国一再说他们对我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尽管西藏信使严峻对我的批评增加，我的立场不会改变，只要中国有认真的表示，我就愿意谈判。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他们目前的无情政策是正确的，我认为就没有多少谈判的余地。
美国前总统约翰和肯尼迪的侄女 Kerry 肯尼迪在美国国际新闻联盟会议上就世界人权状况发表演讲时指出，美国政府同中国间进行商谈的时候必须以西藏问题为主题而进行协商。如此消息，前美国总统肯尼迪侄女 Kerry 肯尼迪于前天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新闻联盟会议午宴上指出，就美国议会通过同中国间持永久性贸易增强关系一事深感遗憾，美国方面做出这样的决定导致各界在商谈中国践踏人权行为的时候受到严重的障碍。他表示，美中两国在进行协商的时候，美国方面必须注重西藏问题的同时，美国下届总统也应该继续同达赖喇嘛间保持和睦共处的良好促进关系，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间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观点是非常合理的。凯瑞·肯尼迪还表示，达赖喇嘛以和平非暴力的行为提出的中庸之道，坚持忍耐，等待着中国方面的回应。但是中国政府至今把达赖喇嘛的诚心置之于度外，拒绝给予任何回应。凯瑞·肯尼迪还手写了一本有世界维护与争取人权的50多名异议人士的历史资料书籍，这本书籍已于近期揭幕，书中还收集有达赖喇嘛的历史业绩。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新闻联盟会议上， Kerry 肯尼迪女士强调，过去50多年里西藏人民遭受着空前绝后的折磨，1/5的血域人民死在中共的统治下，历史流传下来的各名胜古迹几乎完全被毁灭，为了彻底消灭血域文化与宗教乃至另有图谋的策划者让西藏完全消失，而实施大量中国人移民西藏各地，导致目前在西藏的国土上西藏人民成为了真正的少数人。
请继续收听新闻。本周星期一，我台驻尼泊尔常驻记者发来消息说，历经半个多月流亡印度的24名西藏难民越过藏尼边境到达尼泊尔祖日地区时，被当地警方发现并开枪打死了今年20岁的短期占座，搭上了一男一女，女的今年才16岁，其余21名流亡难民失散下落不明。今天得知消息，失散的21名难民中8名西藏难民已经平安到达设立在尼泊尔的西藏难民接待站，2名比尼泊尔警方搭上的西藏难民先已脱离危险，正在贾德曼杜一所医院治疗。另据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向法新社透露消息说，最近又有15名西藏人坐镇的流亡难民进入尼泊尔境内，被警方抓获后已经交予设立在尼泊尔首都贾德曼杜东部的尼泊尔外来人员管理站。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历史尖端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尖端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真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事。
1435年，仁凤家的权力在后藏气势迅盛。郑州多吉打下日喀则，把他的首府由仁凤迁到这里，许多后藏的头头都依附于日喀则的仁凤家。贡巴爪哇均乃统治了12年，大部分时间是搞宗教活动。于1444年去世，他的兄弟贡格莱巴接替了他的地位，但是有3年时间他没有管事。一次会议上，最后决定了他是最好的选择。仁凤的拉萨和他的副手巩雀认亲，管理民事行政。巩格莱巴到后藏做了一次巡视，除了在仁凤首府外，是受到礼遇的。仁凤的人对他默然直资，尽管他是仁凤拉萨的外甥。这时，巩格莱巴不痛快，他开始信任他的胡大臣巩雀认亲。这就造成了他和仁凤亲戚之间的隔离。大臣仁凤洛桑死于1466年，他的最小兄弟苏季朵季在有力亲属的支持下当了大臣。他努力在纠纷中保持中立，但是乃东集团的一些小动作使他支持仁凤派。仁凤洛桑的儿子东岳朵季想在拉萨代表噶玛巴派建一座寺院，但是拉萨的行政官支持格路派，不加允许。结果寺院建在拉萨以外，让哈康卓在负责。但是附近格路派寺院的喇嘛在一个晚上冲下来把他搞平了。因为噶玛巴喇嘛欺诈假作，差一点被杀死，他跑到拉萨来避难。仁凤集团的洞业多吉在日喀则当了首领，为了报复，他于1480年带兵到内部，占领了拉萨管辖的几处地方，然后又开向乃东。到那里，他把他父亲的对手巩雀忍亲赶下台。在铁牛年1481年，东岳朵吉打拉萨未能得手。同一年，大臣们聚集在乃东讨论贡玛的支持者和仁凤家的纠纷。讨论结果，贡玛贡格莱巴退位，奏议补偿给了他一座庄园。他的爱闹事的亲属都不许留在乃东。贡玛的一位小表弟陈阿曾叶巴继承了王位，又通过一些手续让他还俗结了婚。最有权势的大臣都来自仁凤，因为他们的势力已控制了卫藏。帕木珠巴的贡玛只是傀儡而已。公元1484年，仁凤的军队攻打江孜，因为这里是白乃东大臣管理，但是后者在拉萨有盟友的支持，仁凤家打败了。3年后，江孜地区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纠纷，仁凤军队再度攻打并夺取了江孜。1491年，年轻的贡玛去世了，大臣会议在乃东统治了几个月，直到仁凤洛桑最小的兄弟苏季朵季当了摄政为止。1492年，东岳多吉再度进入卫部，夺取了3处地方。又过了几年以后，在1498年，一位拉萨的显要居民第八朗子和他的叔父和侄儿在拉萨行政官的命令下正法了。
现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再通报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时表示，希望中国人民达赖喇嘛为西藏总督，希望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举行任何一个会谈时都必须把西藏问题放在首要问题来谈。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